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都说天下功夫出少林啊，几乎所有的武侠电影和小说呢，都和少林寺有关。在金庸老先生的笔下，少林寺可谓是高手如林，卧虎藏龙，在江湖中的地位啊，那是数一数二。但现在，少林寺早已远离了武侠小说中的恩恩怨怨。近些年来啊，少林寺的是非纷扰愈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行事高调、绯闻不断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都说佛门中人需要六根清净，不被红尘世俗所扰啊，但咱们这个方丈呢，从来就没低调过。他身披16万的袈裟，豪掷 4.5 亿购置土地，前脚被曝给失足妇女开光，后脚啊就深陷私生子疑云。但另一方面呢，在他的一手打造下，少林寺从破败不堪到如今走向全球，名扬海外。有人说他是被低估的商业奇才，也有人称他是佛门 CEO， 如来见了都得叫一声释总啊。这不，最近又因为造访美国旧金山的 Meta 总部，方丈呢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期视频啊，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释永信是怎么把佛门禁地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释永信的原名啊叫刘应成，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啊他从小就对佛学感兴趣。1981年呢，16岁的刘应成初中毕业之后啊，便踏入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正式拜师当时的少林寺监院释行正。
一个是喜欢这种僧人的生活，生活很清净，甚至可以云来雾去，就很潇洒的这种生活。再一个呢，就是想练一身的好的武功，可以这个行侠仗义，这个匡扶正义之类的事情，跟过去传统小说那种农村说大古书的，说书唱戏的，会经常提到，僧人们都能铜头铁臂。
那个时候啊，少林寺跟现在的少林寺可是完全不一样。经过了动荡岁月的冲击之后呢，早都破败不堪了，不复禅宗祖庭昔日的辉煌。寺内的大多数僧人呢，也已经还俗了，全寺上下只剩下了十几个年老体衰的老和尚，守着一座破庙和28亩旱地过活。行政法师认为啊，刘应成天生慧根，于是啊将他收为弟子，并赐名永信。自此啊，刘应成改名为释永信。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上映了，一时间是火遍大江南北啊。那个时候呢，电影的票价只有1-2毛钱，但是少林寺的票房竟然达到了惊人的 1.61 个亿。这么说吧，当时在农村啊，一块砖能换一张电影票，大家为了去看电影呢，把厕所的砖都快扒拉完了。在香港啊，少林寺的票房达到了1615万港币，打破了李小龙创造的最高纪录。电影的风靡掀起了少林功夫的浪潮，那个时候啊，人人都会哼上几句少林少林啊，功夫小子释小龙那一身的硬本领啊，就是在少林寺练出来的。还有王宝强更狠，他都没搞清楚少林寺是干嘛的，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8岁就跑到少林寺去练了6年功。他还以为少林寺啊是拍电影的呢，到了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这样，少林寺火了，可是问题呢却随之而来。这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这座千年古刹，甚至有人想来拜师学艺，但只见那破败的寺庙是杂草丛生，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大家还想去看一看电影里头武僧的英姿，结果发现压根就没有武僧，只有平均年龄70来岁的老和尚，牙都掉光了。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只能留下一句货不对版坑爹啊，之后就悻悻离去了。少林寺的爆火呢，并没有拯救少林寺的窘迫，这泼天的富贵没接住啊。4年后呢，行政法师升座为方丈，他是少林寺自清朝初年方丈制度中断300多年后第一位方丈。1年后，22岁的释永信从重病去世的行政方丈手中接任住持，执掌少林。行政法师圆寂前啊，曾经叮嘱过释永信，让他想办法光复少林大业，重回昔日辉煌，而释永信和少林寺的人生大幕由此缓缓拉起。释永信认为啊，少林寺需要管理，需要创收才能生存发展。那怎么创收呢？他带领着弟子们探索出了一条功夫经济的道路， 他先是成立起少林武僧团，去往全国各地呢打拳巡演，弘扬少林功夫。到了90年代初期，少林寺迎来了极度凋敝之后的疯狂复兴之路。通往少林寺大门的道路上，轿车、旅游大巴、驴车挤在一块儿，几十家小饭馆啊，密密麻麻地排在路两边，那都是些危房啊，到处都是水泥裂缝和泥灰碎渣。释永信呢，筹资重建了少林寺的法堂、钟楼、鼓楼、藏经阁，复原了被破坏严重的古典建筑，让游客有了更好的体验。那香火旺了，收入自然就多了吧，周边的配套设施也逐渐完善了。1995年啊，释永信策划了轰轰烈烈的少林寺成立1500年大典，他还特意来找到了广告公司，出了各种方案，叫来了400多名记者，咔咔一顿报道。那你以为这营销能力就够厉害了？告诉你，更牛的还在后面。1996年啊，释永信给寺里扯上了网线，少林寺在中国寺院中率先建立起了自己的中文网站。要知道那一年马云都还没有自个儿的网站呢，比释永信大一岁的张朝阳才刚刚融到第一笔风投。中国四大门户网站，网易、新浪、搜狐、腾讯，都是97到98年才成立的。那这么看来，是不是人家释永信大彻大悟的走在了世界发展的前沿啊？而且啊，你们知道少林寺的网站上都发些什么吗？你以为是寺庙历史、景区简介、领导动态？格局小了。少林寺的网站上放的可是《易筋经》《洗髓经》《72绝技》这些少林武功秘籍啊，苦练少林秘籍的鸠摩智，要是放在这个年代啊，哪还会因为练功走火入魔啊？网站上什么都有，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丝毫没有乐趣。我要退钱。
90年代末啊，释永信带领的少林寺是一路开挂。1997年，河南少林寺影视公司成立，将少林的影视项目授权给了中影集团、英皇电影、华谊兄弟等影视公司。成龙、刘德华、吴京等明星啊，都纷纷过来拜访。1998年，他们又向实业进军，之后啊，商业版图是一路狂飙，横跨文娱、餐饮、药品、服饰、地产、投资等多个领域。释永信一直在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1999年，年仅34岁的他荣升为少林寺方丈，成为了少林寺建寺史上最年轻的寺院方丈。2005年啊，少林寺又成立了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彼时啊，内地的选秀节目风头正火，不甘落后的少林寺就开始海选功夫之星，在国内外各搞了六大赛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选秀的阵势。如果说超级女生、快乐男生、我型我秀这些节目啊，选的是唱跳 idol， 那功夫之星 PK 的就是拳术套路、绝技演示、武学知识。这阵仗啊，简直跟选武林盟主一样热闹。优胜选手呢，还能参与少林寺投拍的电视剧《少林寺僧兵传奇》的演出。观念超前的释永信认为啊，少林寺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海外，你只有在海外发扬光大了，在国内才有话语权嘛。于是啊，他就制定了宏大的佛祖出海计划。少林的发展模式呢，也在全球开枝散叶，这个咱们之后会细说啊。反正你知道的大人物释永信都见过。1999年，释永信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接见。2006年，普京受邀访华，点名要拜访少林寺，这就证明了释永信海外发展的路子走成功了。媒体呢还报道过，释永信是中国第一个取得 MBA 的佛门僧人，也有传言说大师是赴美深造，在美国考取了 MBA。 不过啊，这个传闻呢，释永信在接受环球人物的访谈中就澄清了，说这个 MBA 的学位啊是社会的传言，根本没有。我呢，过去文化水平也不高，出生在农村，不可能接受什么优质教育。但是啊，没读过 MBA 并不影响释永信继续开挂。2008年5月，少林寺又一次掌握了财富密码，开启了少林欢喜地淘宝店，产品啊包括禅修用品、少林僧人元素的 T 恤等等。最夸张的呀，是售价高达9999元的少林武功一宗秘籍，以及13600的少林冰铁剑，那竟然还真有人去买单了。与线上网店同步开张的呢，还有线下的实体店。游客们发现啊，少林寺山门右侧开了一个小店，里面呢卖的是梅花桩 CD 架、铁砂掌果盘啊。少林寺这个大 IP 啊，算是彻底被释永信给盘活了。 破败的少林寺在释永信的力挽狂澜下起死回生。而伴随着这位佛门 CEO 的走红啊，关于释永信本人的争议却从未停止过，甚至风头一度盖过了少林寺本身。咱们看武侠电影的时候啊，有不少高手出招的时候呢，都是先攻下盘。这不，黑料和谣言啊，就直奔着大师的下三路来了。2011年5月，一则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嫖娼被抓的消息在网上疯传。原文呢是这么说的，河南省正在扫黄打非，当地有媒体记者随同警方行动，结果就亲眼目睹了少林寺当家方丈释永信现场嫖妓被抓。随后啊，少林寺发言人对媒体表示，方丈不是去嫖妓，而是去为失足妇女开光。那这下子网友们可来劲儿了，纷纷创作打油诗，是李白来了都拦不住啊。少林寺这边呢，立刻向登封市公安局报案，请求警方对网上针对释永信的负面不实传言展开调查。最后啊，当然是没有的事儿了，嫖娼风波就此落幕。但仅仅过了五个月，少林寺又来处理危机公关了。2011年10月，网传释永信在海外最少拥有30个亿美元的存款，在美国、德国都有别墅。他还曾经跟某社会名人有染，包养了北大女学生，并且跟其育有一子，现在母子就住在德国。当然了，这些都是天方夜谭。除了发声明、报警这些常规做法，那少林寺对此呢，还出了狠招，说悬赏50,000元，向公众征集有关方丈犯戒的证据。
关于我本人的各种各样的传闻就很多了，好坏都有，负面的甚至多于正面的，我这也是大家关心少林，关心我，对我本人是一种鞭策，有些是一种玩笑，有些玩笑甚至开过了，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至少他也需要，媒体也需要生存，社会各界也需要。有发泄的地方，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啊，这还没消停几年呢。2015年，释永信又遇到了更猛的爆料。武侠世界的血雨腥风啊，总是从神秘人物的出场开始。一篇题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的帖子呀，在网上就炸开了锅。文章举报释永信私生活混乱，玩弄女性，侵占少林寺财产，玷污少林寺名誉。该帖还指出啊，释永信其实有两个户籍，一个是他的官方身份，另一个则在安徽老家落在他母亲户下，并且列出了和释永信有感情线的多位女性的身份和基本经历。网帖署名释正义，连续几天每天放出一点猛料，如同钓鱼一般不断地撩拨着媒体和公众。这个释正义啊，随后还晒出了公安系统户籍信息的查询截图、出生证明、警方问询笔录等等，举报啊，眼看着一步步就要升级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登封市宗教局却突然发布消息，说压根儿就没有释正义这么个人。可是啊，就在相关部门对此事盖棺定论之后，还没过几天，曾为释永信的弟子、少林寺四大金刚之一的释延鲁，以及多名曾经在少林寺生活工作的人啊，在北京就实名举报了释永信，罪名包括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滥用职权、非法拘禁、非法持有少林资产等。为什么偏偏是释永信老被黑、被造谣、被举报呢？咱们呢，不妨来看看少林寺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啊。这么多年啊，少林寺的发展离不开登封市、河南省的政府资源。但另一方面呢，因为利益纠纷，少林寺和地方政府的各个官员的矛盾啊，也在与日俱增。从2004年开始啊，就不断有少林寺要上市的传闻，释永信不断表示绝对不可能上市，卷入这种高风险的交易有损佛教的精神。不过呢，在2009年12月还是传出了消息，说香港中旅集团与河南登封市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就显示了，双方决定斥资1亿元成立这个港中旅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主管嵩山少林景区的管理和经营。这个新公司拟定要在2011年上市。释永信对此就放出狠话，说少林寺上市的可怕程度比1928年火烧少林寺还要厉害。最终啊，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登封市政府、少林寺等单位大家坐到了一块儿，登封市市长 才明确表示少林寺的资产不会纳入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当时呢，按照合约规定，100元的门票少林寺能够拿到30元。根据释永信透露的数据啊，从2005年到2011年，地方政府累计拖欠了少林寺的门票抽成将近5000万元。释永信对门票款的计较让当地的政府部门觉得这少林寺太商业化了。一位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私下就指责说，你和尚们好好念经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弄啥嘞。2014年9月份，在多次催债未果的情况下呢，忍无可忍的少林寺状告了登封市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违约，要求其支付将近5000万元的门票分成以及违约金200多万元。后来啊，释永信说这官司是打赢了，但法院到至今啊也执行不了。有些政府部门个别领导干部非要跟佛教界争利益。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释永信呢曾经向当地政府提议过要对少林寺景区搞一些拆迁整治，但是啊，有关部门在没有动迁方案的情况下就开大会说要拆迁了。那些武校民房小摊点的摊主去堵山门啊，就去冲进寺院里，那正好是吃饭的时候，只见雪白的馒头满天飞，就砸向了方丈室。之后就有人开始给有关部门写这个告状信，说释永信嫖娼包二奶生孩子。释永信就回忆到，那时啊，连续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些人呢天天围着山门来闹，从少林寺大门到塔林都是我的大字报。寺务处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方丈在少林寺上市和拆迁的问题上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就开始到处造谣。那些人呢想让少林寺上市，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方丈觉得少林寺嘛，清修的地方，不应该去上市，于是啊就是得罪了他们。河南省调查组啊对释永信的调查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的调查结果是举报的内容大部分都不属实。中国佛教协会也发表声明，从未取消过人家释永信的僧籍。爆料说释永信购买什么百万级豪车啊，靓号车牌啊，而实际上呢，少林寺名下登记有15辆车，产权全部属于少林寺，其中进口车4辆，国产车11辆，这些车辆啊主要是用于寺院的办公接待僧人的日常生活。而关于释永信的那件16万的天价袈裟呢，仅是上面的金线就超过了5万啊。那对这件事释永信其实有回应，说那件袈裟啊是南京云锦研究所送的，自己是没花一分钱的。不过调查组的确发现了少林寺在财务以及其他内部管理上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外界对于少林寺和释永信的印象呢多少也就打了折扣。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中啊，释永信常常坐着配有专职司机的 SUV 四处旅行，坐喷气式客机周游世界，与好莱坞名人过往甚密，是身披袈裟的首席执行官。有人说他是离经叛道，质疑和诟病从来就没消停过。也有人说少林寺已经世俗化了，不再是佛门清净之地了。在中国呢，享受如此待遇的方丈释永信算是头一个。不过啊，对于种种议论他倒是一直很淡定，并且说为了少林寺的下一个1500年，我只能向前看，向前走。时间来到2022年，自带热搜体质的释永信啊又来整活了。有人发现了一家名为河南铁松的企业，以 4.5 亿的价格拍下了郑州的一块商业用地。在有心人的调查之下呢，该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少林无形资管公司，实际的控制人啊就是释永信。大家这才惊觉啊，少林寺在释永信的主持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宗教、武术、传统文化为核心，包含旅游、商业、地产开发、教育培训等在内的庞杂产业链。这与佛家讲究的舍弃一切、远离俗物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不少网友觉得少林寺既然要涉足房地产这生意，简直是太魔幻现实主义了。大概是批判声啊过于激烈，释永信坐不住了。随后少林无形资管的工商信息发生了变更，释永信退出了股东行列，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作为主体啊，100%去持股这个少林无形资管。相关方也回应称啊，购买地块呢是河南铁松背后两家企业的合资投资行为，不是少林寺直接的投资，属于两家公司的正常商业行为。然而啊，在释永信退出之前呢，他直接持有少林无形资管80%的股份， 掌握着少林寺的财富命脉。事实上啊，这也不是释永信第一次买地了。从2006年少林寺就计划在澳洲南部购买一块约1248公顷的土地。2015年2月，释永信亲手将一张折合近2000万人民币的澳币支票交到了新南威尔士州肖尔海文市长的手中。在这块土地上呢，释永信计划建立一座少林寺澳洲分寺，一座少林功夫学院以及相关的教学配套设施，一间四星级酒店，还有一座27栋规格的高尔夫球场。大家开始好奇啊，释永信到底带着少林寺赚了多少钱，能够如此豪掷千金啊？咱们之前说过的，释永信成立的少林武僧团已经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上千场表演，每场的净收入呢一般为2万元。那场功夫之星的选秀，少林寺得到了不少于100万的捐赠，而少林寺的门票啊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如果按照2017年的客流量350万人来算呢，少林寺的观光门票收入就能突破1亿了。当然了，这还不包括开光费、香火钱。少林寺呢还独创了给手机开光的生财之道。2006年11月6日，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携众僧给10个吉祥号码开光。拍卖会上，50多名竞拍者豪掷 32.15 万，少林寺慈幼院分得了将近27万元。少林寺的海外收益就更厉害了。1995年呢，少林寺率先出海，在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呢开办了海外的第一所少林分寺。目前啊，少林寺在欧洲、美洲均设有海外中心，业务涉及出版、教育、文化等等，就像是一个跨国公司一样。不少海外的少林寺文化中心呢是会员制，按小时收费。比如啊，在美国一个小时需要收10几美元，一般呢只招收150个学员，3个月的收入就能养活一个中心了。少林寺名下呀还有5大子公司，分别是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少林欢喜地有限公司、少林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少林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和少林药局有限公司，堪称5大赚钱法宝。这边呢，少林寺赚的是盆满钵满，而作为少林寺方丈的释永信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月收入啊只有700元。这边啊，释永信的路子是越走越广，可少林寺的朋友圈啊却是越来越野了。曾经的佛门威严不复存在。2014年深陷家暴门丑闻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表示自己将皈依少林寺。那李阳皈依那天啊，释永信是亲自过来接待的，赐法号严一。不过啊，这位严一法师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商业蓝图。他说啊，疯狂英语要和少林寺有一场持久的商业合作，让学生呢一边学疯狂英语一边练少林功夫。后来啊，原盛大文学的 CEO 侯小强如法炮制，也成了释永信的座下弟子。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这侯小强呢又现身了上海，宣布创业了。面对种种质疑啊，释永信说，不是我太入世，是我太超前。我每年有1/6的时间在国外，很多先进的东西啊我先接触了，太超前了别人就不理解。寺庙的生态环境需要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也必须变。靠政府补贴能过日子吗？不现实。释永信和少林寺啊这几年慢慢的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随着 AI 元年的到来，2023年11月2日，释永信造访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Meta 总部，并发表了以禅宗遇到 AI 为主题的演讲。当古老的东方禅宗思想遇到现代人工智能，释永信和少林寺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释永信在演讲中啊，讲了少林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尝试。他们开发了一款名为少林云的应用程序，通过 VR 技术可以让全球的信徒和爱好者们身临其境地体验少林寺的文化和历史。其实呢，方丈是硅谷的老熟人了，2014年就曾经到访过谷歌和苹果，留下一句评价，谷歌如功夫，苹果如禅意。谷歌、苹果、 Meta 之所以邀请释永信呢，是因为少林寺是中国古老禅宗的发源地之一，禅修是修行也是管理，释永信的前瞻性啊，确实值得佩服。其实这些年啊，很多寺庙都开始尝试数字化的转型，比如2022年杭州的灵隐寺就举行了智慧寺院的上线仪式， 从大屏幕上的游客统计、日接待量到车辆管理、安全预警等等，寺庙数字化的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说到寺庙数字化呀，网友们纷纷表示，这题我会呀。有人烧过电子香，扫码付费，香客呢输入敬奉金额，大金炉就能接到付款订单，显示屏啊随即出现熊熊大火，下方显示正在烧金，整个操作流程啊倒是方便简单，环保又安全。当然了，还有电子供灯祈福，扫描二维码关注寺院公众号，找到供灯按钮，付费后即可领取属于自己的电子灯了。没法到现场亲自供灯怎么办呢？别着急，这不是线上远程供灯就来了吗？供灯时间包括一天、一周、一季度、半年等等，任君挑选。不仅如此啊，寺院还能提供远程供灯、寻灯、照片回传等贴心服务，还有智能牌位，可以线上选择周期、编号，缴费后啊，自动开始计时，查询时呢，还会自动闪亮，便于辨认。这么赛博朋克的供奉方式啊，让许多网友表示难以接受，因为香、灯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大家认为啊，点灯添油这些动作也应该是修行的一部分。释永信在演讲中说到啊， AI 作为一种工具，可以检索查找到相关的经典，从而对峙各种疑惑，为修禅者提供辅助和便利。网友们纷纷感叹，看来科学的尽头果真是玄学。未来呢，释永信将把少林寺带到何方，我们无从知晓。他就像接手了一个千年老店，背负着祖宗的荣光和破败的产业，选择了一条饱受争议、新鲜危险的品牌复兴之路。有人批判他，六根都不净，四大皆不空，满眼是利益，一心向前看，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出家人了。但是啊，也有人认为，少林寺早已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寺庙，当然有自己的发展需求。而且呢，释永信还将少林寺带到了海外，弘扬了传统文化。只不过释永信所打下的少林商业版图，如他本人一样毁誉参半，也许能验证释永信是非对错的，只能交给时间了。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这对我们很重要。咱们呢，下期再见。